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塔明星，你好，蒙哥。
哎，怎么样，明星有没有听上礼拜二我和小贝做的节目？讲到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的历史上的不同。
昨天晚上刚听了。
啊，真的？
是，很有意思。
可是我没讲完。
对啊，你时间不够了嘛，突然就停止了。
然后小贝就跑了。
所以今天来抓我。
对，这个天主教您知道多少？
啊，知道一点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一点儿。
是啊。
这个一点就够了。常常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声明了，我知道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是天主教背景的。那大家
也有人问我，我就乱答一气。
就是说既然都是同一本圣经，信同一位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
对。
那其实主要是历史上的原因。
没错。
这个历史的原因跟当时的罗马政权以及我们上次讲那个康斯坦丁、君士坦丁大帝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但是历史的原因成百年上千年累积下来呢是有它一定后果的。
有什么后果呢？
就好像说您不是说你是阿拉伯人吗？
我是阿拉伯人的后裔。
对，你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在中国流浪，对不对？
对。现在又在美国流浪。
那你既然是阿拉伯人，又不会讲阿拉伯话？
不会。
你长得也开始有点汉模汉样的。
我要不讲的话，没有人认得出来我是阿拉伯人。
就是啊，再加上你又娶了个汉族的姑娘，是吧？
谁说我老婆也是啊？
哥，
看不出来吧？
我看不出来。
传言的太多了。
对啊，这个是历史原因使你和原来的阿拉伯人分开了。那你隔了几百年上千年再把你和你同一血统的人摆在一起，它就产生很大的差异。
是 一点一点的演变。
对，那这个差异呢在今天看可以是很宽的啊，可以是很宽的。那同样的例子可以用在这个天主教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啊。当然我们常常给听众朋友讲说我们很不喜欢把自己叫做一个教，因为它不是个教嘛。
我就很不喜欢被叫做一个教。
我也是。如果我们就落实在今天来讲，那到底这两个信仰中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
这个明星你讲讲看，从你就是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考我呀？
不是考你，就是知道多少就算多少嘛，对不对
？OK，
你要讨论两个有什么不同，你总得知道它怎么不同啊。
那让我先来说，是不是？
您先说说。
OK， 那这个一般的来讲呢，这个基督教吧，咱们就从教来
讲。我们今天暂时就讲基督教好了哈。
尽管我不喜欢，咱们就暂时就这样讲。
对，
天主教嘛，人一提起天主教就有神父，对不对？
是。
基督教。没有神父，对吧？
是，有的人说有牧师，有的人说没有牧师，但是
对，但这个
没有神父是肯定的
啊，肯定是没有神父。
对，
而且一讲起神父来，这个他有一个形象，他这个穿戴呢，他是很讲究的，是吧？
他有特别的衣服要穿。
尤其你看到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罗马教皇，你看他头顶上还戴一个东西，然后穿的那个衣服也很华丽，而且就是特别的衣服。
对。
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天主教啊，它有特别的仪式，它有很多人为的规矩。当然它也读圣经了。
是。
除了圣经以外，它还加上一些我听来的了，有四经，对吧？
对。
四经。另外他们敬拜有特别的规矩。
是。
还有很多人为加上去的很多规矩。就是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宗教。
那我想这个是，这您讲的这东西和我们大家的印象是相当符合啊。就如果说宗教的话，天主教自己也说它是一个宗教。
对。
但是在讲法上，就是历史的原因演变到今天，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啊、
嗯，
我们明白了这个不同之后呢，让你看历史性的一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啊。我们就稍微慢慢的讲啊。您刚才讲到说这个他们都有特别的制服是不是
啊？
哎，这个制服你知道是谁发的吗？谁开始？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其实君士坦丁大帝一上台发布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米兰特赦令、
啊、
几乎就是一夜之间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啊，信耶稣的人不但是从被压迫的人，像过街老鼠一样躲起来的人，变成了善良公民，而且呢，这个名誉、地位、金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都来了，
全都提高，
都提高，
就是因为这个君士坦丁的缘故。
哎，因为君士坦丁的缘故，
因为他是皇帝
讲了，哎，他这个皇帝，他决定呢，他要把基督教啊，这个信耶稣这件事情呢，定为他的国教。因为他认为上帝帮了他，但是一般的史学家认为他恐怕里面还有一些别的目的。不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于什么是教会啊，你觉得他搞得清楚吗？
我认为他搞不清楚。
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主信了好多年，
也搞不清楚。
很仔细读圣经，很用功的弟兄姐妹，你问他说什么是教会，教会的组织应该是怎么样，不容易答。你看保罗那个时候，保罗有一句话，他就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那从主耶稣死里复活一直到主后300多年这段时间呢、啊、基督徒可以说真的是知道怎样处卑贱，但是处丰富容易呢还是处卑贱容易呢？
你这样问大概就是处丰富还是要难。不过我个人体会也是处丰富要更难。
当然我们北美的基督徒都算是处丰富的基督徒，对不对？
对，相对来说是。
那当时这个教会不但一下子合法化了，然后这下有大批的人愿意赶紧入教。
对啊，可以捞好处嘛。
那当然也有人真的就是平常不敢啊，现在他就愿意了，是不是？因为常常
对于一个真信仰的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下没有障碍了，没有阻碍了。但是也有很多机会主义的钻进来。
那是不错，因为现在就像皇帝信主，是不是？
是。
所以当时就很快的。有一些是教会原来的组织，但是也有很多根本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当时设立的组织。他照什么东西设立组织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开大会啊，辩论所谓的教义问题。他还有别的东西。罗马人他们是拜很多偶像的啦，
对
吧？他们从其他的文化借了很多敬拜的对象来，主要是从希腊文化借了那些希腊传说中的神。但是呢又不像那些神这么浪漫，加上他们罗马的皇帝呢也是神，他们敬拜起来有各种手续各种仪式，所以在罗马帝国的传统里面呢，这个祭司叫做 College of Priests， 祭司群，或者应该直译成祭司学院，我们现在的 College 大学一样的字儿，就带着老百姓来做各种各样拜偶像复杂的手续啊。那谁是祭司群的头头，是最大的祭司的，就是罗马皇帝。他们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Pontifex Maximus。 那这些祭司不单掌管拜偶像的事啊，他们都要做民政的法官，都是有实际行政权力的，尤其他们都是有制服的。那君士坦丁上台，他要以基督的信仰为他的国教，可是在教会的建立上啊，他的做法完全是从他们罗马拜偶像的那一套来的。比如说这个 Pontifex Maximus 大主教的大祭司的头衔就直接转移给所谓罗马的主教，那这个名称是100%沿用至今啊，直到今天罗马教皇还称他自己为 Pontiff。 那罗马的主教底下就有一些我们知道叫做红衣主教，那这规矩哪来的呢？那个就是他们从前拜偶像的那个 College of Priest 直接转借过来。这一些红衣主教啊，或者是大主教，通通也都被赐予了地方行政长官、刑事法官的权利，也都穿上制服了，就这么来的，
社会化。
你这是讲好听一点嘛，社会化，实际上是把许多罗马人那时候的风俗 带进来。你知道罗马是有议会的，这个议会不管是挂名的还是实际的，这个罗马皇帝呢是要这个议会允许的，
对吧？
是不是？
是。
那这个你看他在开这个大会，开这个尼西亚大会，300个主教所说的主教来一起开会，来决定一件事情。那这个实际上跟罗马的所谓的贵族政治有非常非常多相像的地方。
对，他还蛮民主的啊，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是天主教自己的人都知道的很清楚的，如果他熟读历史的话，
对吧？
所以君士坦丁他的影响力，加上当时罗马社会的风俗历史，一下子就造出了一个新的所谓宗教系统，以及宗教阶级。
就是天主教这个系统已经从君士坦丁那个时候就开始
定了格了。
那个时候叫不叫天主教呢？
那个时候他们所用的一句话啊，因为他很快他就开了这个尼西亚大会，那尼西亚大会它里面有个尼西亚信经啊，这个很多今天的基督教会也在用这个所谓的宣言或者是信经，其实用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那里面有藏了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基督教里面的基督徒也有这样讲尼西亚信经。
对，尼西亚信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多人在用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句话定义了。
那是哪一句话呢？
他是这么说的，We believe in one， 这个字很重要。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什么意思呢？我们相信只有唯一的，只有一个神圣的、普世性的、使徒的教会。那因为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是
啊，这个没有问题。是不是只有一个普世性的、神圣的，而且是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当然是。尽管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啊，有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有彼得所建立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有很多教会。
对，但是这个通通叫做基督的身体。
是，
这个没有问题。什么东西有问题呢？We believe in one holy。这个 we 啊，是专门来代表某一群人的。你这个话等于是，你从隔着历史看起来，只有我们才能够代表那个神圣的、普世性的、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我们就是那个教会的传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历史上的不规，
就是说他这个我们是有排斥性的。
那当然是了，尼西亚大会之所以要开会就是有排斥性的，
这个很难被人注意得到。因为当一个人去读这一段尼西亚圣经的时候，
对，
他就自然的把自己放进去了。你说是不是？
你这是一厢情愿的。今天你基督教会，比如说啊，你可以小士顿中国教会啊，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相信普世性独一神圣的使徒所建立的教会。
是，
你讲这句话和天主教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这含义是不一样
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不包括你在内
他不包括你在内的，他不包括你在内的。
这个我没有跟天主教的人交往过，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不是，天主教徒啊，我上次讲过，我们这个实际上你看基督徒只能够从信徒与门徒这个角度来看。你要一讲到教会，他虽然在这个教会或者在这个我们所说的教派里边，他对于他们的立场啊并不十分清楚的。
所以天主教徒他自己也称自己是 Christian， 对不对？
那当然，他们都称自己是 Christian。一个天主教徒碰到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徒，两个在一起可能没什么问题。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关监牢没问题。
是。
而且有相当数目的这个天主教里面的服侍主的人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忠心，至死忠心呐、啊。就好像我们，
这个我也相信，
对不对？就好像我们海峡两岸的人在这个海外见了面，大家一起上馆子啊，大家一起看电影，大家一起见教会，哎，你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政治问题在后头啊？
是，你只要谈谈老祖宗都没问题。
对，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问天主教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区别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天主教徒 就着他所知道的他所信仰的与一个基督教徒就着他所知道的所信仰的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在讲历史的区别造成现在到底这个鸿沟有多么深，
嗯，
他们中间基本的立场是怎么样的不一样。那天主教从这个尼西亚信经不单是一个宣言而已，这个中国人一讲中国人就懂了，他们说这就是基督建立的教会的道统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是道统
啊。为什么中国人就容易懂呢？这句话，
你中国人这个儒家这个道统，
道统这个字，
哎，道统很重要，对不对？接班人嘛，老马讲完话了，就该老毛讲了；老毛讲完了，该小邓讲了，
嗯，
对不对？无道一以贯之，
就是他们是正宗的，
对，他是正宗的，以他所说的为准。那这个思想已经和我们基督徒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思想，已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了。这是一条不归路啊！
搞了半天他们是正宗传人，是这么
说。对，那你说他为什么说他是正宗传人呢？你们不是信的同一本圣经吗？那难道圣经里面没有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吗？哎，圣经啊是神给人的话，可这个神给人的话是挺有意思的。
嗯，
你可以这么说，你爱怎么读呢你就怎么读，
就这么读。
哎，就有点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味道。那你说这还了得，
这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
哎，就是啦。那你别担心嘛，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嗯
啊，因为它不是一本死书，
嗯，
是不是啊？有的有神的灵在帮助你，他会印证，你会知道神给人的这些事情啊，让你看是看见了却不知道，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好像这个油蒙了心，耳朵塞住了。
嗯，
让你看不真切，好像色盲的人他看那个图画一样，他就看不出来这个是八那个是六。
但是你真明白了他就是明白了，
真明白了他就是明白。
我听一个弟兄讲，就算这个所谓的道统的这个天主教里面有一些天主教徒啊，当他真明白的时候啊，他也会离开这个所谓的正统的天主教。
那当然你这样讲有的人不服气了，他说有些基督教徒当他真明白的时候他也会离开这个。对，
关键你看他真明白的是什么。
我们认为的明白跟他们认为的明白有相当大的不一样。那这个最大的分歧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就必须再替听众朋友稍微解释清楚一点，免得大家不明白。
嗯，
你说神为什么要容许这个情况存在啊？你还不信主的时候，没读过圣经的时候，你老以为圣经是一本生活守则一二三，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其实不是。神借着圣经里面这个许许多多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可能性，他有一个更深的心意在里边。
嗯，
用他自己的话是这么讲的，他要显明人心中的意念，照亮暗中的隐形啊。
嗯，
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你从神那里得生命，还有一个呢，你在圣经面前被定罪。你解圣经，你不管是反对他也好，赞成他也好，你为什么要这样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反对？为什么要这样赞成？那个心思意念呢？神的话就审判你，你在神的面前可以说就定了案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因为听见我们这样讲就以为上帝很笨，
嗯，
圣经是不可信的，那你可大错特错。神话语的厉害啊，圣经是说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快，甚至把你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给你辨明了，万物在他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嗯，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对圣经解释最不同的是哪一节圣经呢？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快要去受难了，啊，他这个时候走到以色列的极北边，那时候他传道大概已经三年，剩下的半年时间他就从北边一直向南走，走到耶路撒冷去受难。
嗯，就是在最后的阶段
了。对，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我们上礼拜所说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什么都过了啊。
嗯，
那这时候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西门彼得啊，彼得就是他的门徒啦，可以说他是跟着主耶稣的，我们就说他是大弟子，
十二个门徒之一。嗯，
对， 彼得就对他说，你就是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嗯，
你是基督就是说你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
嗯，
并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正如旧约圣经所预言的。
是
啊，就是神对大卫讲，你将来有一个后裔，他是我的子，我是他的父，他的国权直到永远，他的王位没有穷尽。那，
嗯，
讲到这一位，那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
嗯，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底下这句话特别重要，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这个词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特别拿出来用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是耶稣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用到教会这个词，是不是？
对，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这个希腊文这个教会是说招出来的一批人啊，
嗯，
特别选招出来的一批人。
嗯
啊，那这一群人的集合啊叫做教会，当然也不只是这个意思了。你读圣经知道他是招出来，你总还得问问招出来干什么。招出来重要是让你跟世界分别，招出来不是要你跟别人分门别类。知道自己是被招出来的，还得想一想我们是被招出来进入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啊。
嗯，
他就说我要将我的教会，教会是有主人的，就是主耶稣发明的字，你就这么想吧。
谁的？嗯，
哎，谁的？是基督的。
对，
他说我要干什么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问题，这个磐石指的是谁？
哎，这个磐石呢，照着天主教的传统，就是说呢，它是指着就是彼得。所以彼得是建立教会的人，首先开始建立教会的人。这句话照着天主教的传统的解释呢，就是说主耶稣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
嗯，那是不是这个分歧就从这里开始了？
肯定跟这句话有关系，因为基督徒的思想基本上是这样，固然有形的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传道那一天三千个人悔改。
嗯
啊，可是呢你说到那个时候才有教会，这话也不对。这话也不对。
对，
还有呢，
你从这个直觉讲，这就感觉就不太对。
对不对呢？你可以说见仁见智。但是我们以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磐石呢是什么呢？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启示叫做磐石。那彼得的名字也叫磐石。
磐石。
哎，他是把教会建立在这个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建立在这个磐石性的启示上。那这个磐石性的启示，这个教会真正把门打开，又是借着彼得这个人。他绝对不是说我现在离开了，我把一切的主权通通交给你，你办事我放心，你说的算数，你说对了就对，你说错了就错。
那显然不是这样。你从属灵的角度，
对我们来说显然不是这样哈，
嗯嗯。
至少对当时在君士坦丁大帝手下的这个开始以这个贵族姿态出现的天主教廷呢，100%是这样，直到现在还没有改过。那这中间还有好几层的问题，因为就算主耶稣说的是如此好了，
嗯，
那彼得跟当时君士坦丁大帝所任命的这个主教、总主教、红衣主教后来的教皇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彼得什么时候把这个教会传给谁了？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但是他们说照着遗传的记载，
这么就有衣钵传人就出来了。
哎，这个衣钵传人都是后来追封的。因为你知道本来基督徒是在山林旷野洞穴里面漂流无定的一批人啊。
嗯，
对不对？本来基督徒里面所说的监督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执事，你去圣经里面看得非常清楚，这些人是什么呢？啊，彼得自己老年写信也是一样，他说我们是做牧人的，我们是做仆人的，我们是服侍众人的，他不是个官名啊。
对啊对啊。
他不是
从这个彼得到君士坦丁大概经过了多少年？
哦，你看君士坦丁大帝那个时候，他开尼西亚大会大概是公元后320几年吧，
200多年以后，
记不太清楚了。哦，那当然200多年以后了。 彼得死他的书信写在那个地方，他非但没有把自己摆成一个所谓教皇的地位，他反而对他的收信人说，你们中间与我一同做长老，一同做牧人呢，
对，
对不对？
他也称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对，就算这个说法是对的，那这个彼得，这个在罗马受压迫的，最后据传说是在罗马殉道了这一位，哎，怎么后来呢又变成这个罗马教会的创始人，又变成罗马的一波传人，又变成头一任教皇，把这个冠冕给他传下来。这个
彼得是被他们追封为第一任教皇是吧？
那是啊，基本上
这个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么样明确的说法，我是不知道，但是基本上他们就是说这个基督的教会权柄是交给彼得的。彼得的权柄是不断的传下来。那他们有一个
意思是不是彼得的权柄就比其他的所谓的使徒更大呢？
对，这个本身你从圣经里面就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
绝对看不出来。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斩钉截铁的说法，就是说罗马的教会是彼得所建立的。那这个稍微读一下圣经就知道这个说法100%的错。罗马的教会是保罗的同工去建立的，所以写信给罗马人根本不是彼得写的。
只是保罗写的。
只是保罗写的。圣经上从来没有明言任何彼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在建立上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最后又讲说在巴比伦的教会，那个是一句暗语，就是指着罗马教会。
那也是推演出来的吧。
所以你就看这200年中间这个推理性非常非常的强。可是当时君士坦丁大帝往那一站，这个事就定了案了。
因为他是皇帝啊。
他是皇帝，而且他确实是当时我们今天讲某某人是民族的救星是吧，这个都是言过其实。可是你说当时君士坦丁是不是所有基督教会基督徒的救星，那一点都不言过其实啊。
是。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些基督徒与基督教会当他们从逼迫患难里面出来的时候，他们懂不懂得怎么处丰富，哎呀，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这有一个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上次已经讲过叠层架屋，一层管一层的这个架构啊，马上就出来了。
对，它跟这个社会机构的架构是很相似的，我觉得。
也就是因为它在立根基的时候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啊，讲的客气一点呢，圣经是还没有写完的，这是最客气的一种讲法。因为彼得既然有权柄交给下一任这个教皇，那彼得如何他们就如何了。彼得讲话有多少斤两，以后每一任的教皇讲话也有一定的斤两了，
所以他们的这个人为的东西就蛮多了。
那是你说的。他们说这个神赐给他们的权柄，要他们在地上代表基督，并且教皇说话就是彼得说话，而且呢神不断有新的话赐给他们。所以为什么他们选教皇这么重要，因为每一任的教皇他可以发布他们信仰的内容，你知道吧。比如说很多人都晓得天主教是不单是信耶稣啊，不单是信圣经，他们尤其信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就是信所谓的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这个一般人的心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我问你，圣母玛利亚的信仰在天主教中间有多久？
不知道，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信圣母玛利亚？
哎，对对，
不知道。
这有两个角度来看。你只要看看中世纪的这些天主教堂里面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对于圣母的信仰是已经由来已久啊。到底谁开始的没有人说得清楚，跟咱们民间拜观音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说着说着画着画着，这圣母呢就越来越灵了。要是再有哪个不识字的老百姓做了个梦，有这个圣母跟他说话为他一病，那就更不得了了。说穿了其实就是民间的传统，在天主教里边这个传统啊可是重要，因为连他们的道统都是这样传来的。像刚才讲的，哎，彼得怎么把这个权柄又传下去又传下去，这都是靠传统讲。据说那这是他们所称为圣徒的传统。传统累积下来 真真正正变成他们的教义，那需要教皇发布命令。
嗯，
圣母玛利亚的信仰是他们正式的教义，其实主要是在第七世纪、十九世纪。
列到条文里面去了吗？
圣母玛利亚无罪是晚到1854年才被列到条文里面去。那圣母玛利亚升天呢，是一直到了1950几年才正式成为他们的教义。
圣母玛利亚也升天了。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啊，他们里面有另外一个很强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非常非常讲推理。
嗯，
怎么讲呢？既然基督是无罪的，他的母亲必须是无罪的。
啊，这个外推。
对，从前虽然信圣母玛利亚，可是为什么说到这十九世纪，这个圣母玛利亚才正式变成他们的教义？那个教义是什么？就是圣母玛利亚是无罪的。
嗯，这个从哪儿推出来的呢？这是，
就是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嘛？那既然圣母玛利亚是无罪的，连下来你已经可以推想，至少会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有关于他的降生，一件事情有关于他的死亡。
嗯，
所谓圣母玛利亚是无罪的，是怎么个无罪法呢？就是他比受造的亚当、夏娃和天使都更没有罪，要不然他不可能生出耶稣基督来。
嗯，
那既然他没有罪，你就知道了，肯定他妈也是个特别人物。
是啊，
圣母玛利亚的妈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
Saint Anne, A-N-N-E。
那个圣经里面有记是吧？
嗯，没记。传统，照传统讲是这样，
他有别的旁证。
哎，他们有旁经，有我们所说的像野史一样。哎，这个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啊。所以圣母玛利亚生下来就不一样。
嗯，
生下来不一样呢，在他们颁布的教皇的手谕里面呢，为了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呢，他基本上都是这样说：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要相信这样一件事情。
嗯，
就是圣母玛利亚不但是无罪的，而且他生了基督之后呢，他仍然是童女，
而且他也不能死
啊。他不是不能死，那个待会儿再讲。他是童女啊。那圣经说别的弟兄呢，那他们就说那
这跟历史都不相符了嘛。
不是，你就知道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事，你要讲道理，要把教道理讲通了。
嗯，
因为他既然是这样一位特别的，他以后他不能再跟约瑟生孩子。
嗯，
那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这个约瑟呢，其实从前有个老婆。
哦，
对，他以前有个老婆，生了一些孩子，那些人叫做耶稣基督的弟兄。
哦，
叫做耶稣的弟兄
啊，所以这么来的。
对，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呢，她仍然是童女。
哦，
这个叫做 perpetual virgin。
哦，明白了。
那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她死了。既然她这么特别，她与亚当夏娃甚至比天使都还要高，那么她的死亡一定也不能够让他的身体在阴间见朽坏，所以这样就有玛利亚升天论。这个玛利亚升天论一样的，教皇发了手谕，在1950几年的时候，我们全世界的天主徒都要相信这件事情，就是玛利亚死了之后，耶稣亲自下来抱着他的身体到了天上，使他复活，在众天使的欢呼之中被迎接到天国里面去。
啊，这就是你前面说的，他们认为圣经并不完全，必须补充上这些。
或者说，其实你要说一句话讲明了啊，
嗯，
哎，我们基督徒跟天主教啊，他们信仰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啊，圣经比教会大；对罗马教廷来讲呢，教廷比圣经大。
嗯，教廷是人呢，
这不是这么讲的，因为这是天父神权给他们，所以他们是唯一有资格解释神的话的人。
嗯，这关系完全弄到了
啊，那是你的想法。今天不是在说他们对或者他们错，我只是把这个最基本的观念解释给听众朋友。啊，当然我有我个人的看法。那这个看法我想听众朋友也可以猜得到，不过我们一定先要把这个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一句话讲清楚，天主教跟基督教基本的区别在哪里？天主教认为天主教会就是那个教廷比圣经大。
嗯，
基督教认为什么？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结束了启示，是封起来的，主耶稣说成了，一切都成了，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
嗯，
主耶稣的救恩把一切都成就，他要对我们说的话 在圣经里面都讲完了。
嗯，
圣经是最高的权威。
嗯，
罗马教廷不是这样讲的，唯有罗马教廷才能够解释圣经，并且每一次教皇所发布的，他们叫做 bull， 就是讲到教皇的那个印记。
嗯，
我的了解没错的话，
嗯，
这也是罗马皇帝带进来给教会的传统，就是教皇用玉玺所发布的手令啊，啊，那个东西它的分量是与圣经是一样的。
嗯，那就是说，他要是圣经要是解释不通的话，由他来解释。
对，同时你要知道，他们所说的解释的通，主要是维护教廷的权柄。这个司法者跟立法者跟执法者，通通都在梵蒂冈的手上。为了维护这个神圣的传统，你可以说他不得不，他就有许许多多后来加上去的说法。
就像
耶稣既然是无罪，
圣母玛利亚的
这个说法一样，对，照着人的思想，那他妈应该是无罪；让他妈无罪，那他祖母也应该稍微特别一点，
嗯，
对不对？他既然生下来是这么特别，他死了也得特别，这都是你几乎已经可以想到的。那你问这个1950年发布圣母升天论的这个教皇说，你怎么确定这件事情？哎，他讲得很白啊，他说我把这一个看法交给所有的主教，哎，没有一个反对的，这就成了我们的教义了。所以当然就是神的意思了。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把它翻成圣母是客气的，天主教廷说 Mary 不单是耶稣的妈，她是 Mother of God。 为什么呢？耶稣是神呢，既然她是耶稣的妈，那她不也就成了神的妈了吗？
嗯，那我大概明白了，凡是这个人圣经里面不明白的地方，都由罗马教廷出面吧。
对，
全部。
我们是说圣经无误论，他们不是这么讲，他们是说教皇无误论
啊。
教皇当他在行使这个职权的时候，他所讲的话是不会错的。
神那里得的启示，
因为主耶稣把这个权柄赐给彼得了，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
他就承接这个彼得的这个衣钵，然后继续
接班人，接班人，
接班人。嗯，
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
嗯，
对
啊，大概
那这个当然都是他们自己讲的。
嗯，
你从圣经里面绝对读不出这个东西来。跟你说什么是天主教的架构，这是天主教的架构。一个在天主教里面的信徒，他可以跟你一样，他只管他的圣经，他可以只做他的门徒，只做他的信徒。可是你要说什么是天主教，这是天主教。
嗯，
这是天主教。
嗯，
啊，
那我再问一句。他们所说的这个 saint 和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众圣徒那个是
那完全不一样了，那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一个封号是吧？
他们是一个封号，他们不但封 saint， 而且罗马教皇一共把历代的教皇还有历代最出名的一些人，他一共追封了32个 doctor。
嗯，赐
给他们一样。
doctor 是什么？那不是博士吗？
哎，这个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翻译法，可是你直译的话，就是他追封他们32个算是啊、博士。这有的已经死了1000多年了，他颁了一个 doctor 给他。
去年是什么？他追封中国一些这个天主教徒为圣徒是吧？
对，他一旦成了圣徒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在早先的天主教，他每盖一个教堂啊，里边一定有一个所谓的圣物。这个圣物分成好几等的，有一级圣物、二级圣物、三级圣物。一级圣物是什么呢？历史上某某一个名人他殉道了，他的血干了，或者是他的骨头，那个叫做他们的 relic。
嗯，那就跟那个佛教的那个舍利子差不多哈，
根本就是一样的。就是说照理讲啊，因为你想想看嘛，《使徒行传》里面讲彼得影子走过去，人家病都好了。有的人拿了彼得的手帕，病也好了。
啊，是摸一下。
那如果彼得有这个能力，那你想想看，比如说，哎，要圣斯提凡的骨头、啊，那还了得吗？
是。
所以这是
照着这个这样往下想，
哎、
那不就、
哎？这个天主教的所谓的神学跟他们的系统里面有非常非常强的想当然耳的成分在里面。
嗯，
你这样子挖了东墙补西墙，迟早有一天会把脚塞在自己的嘴巴里。圣经明明说不能拜偶像，天主教会里可以满屋子都是偶像。圣经明明说末世的时候有这种鬼魔的说法，禁绝嫁娶，天主教规定神父不能结婚。
嗯，
那你刚才节目一开始你说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人为的成分，其实我相信你主要是在讲这个人以为理所当然的成分掺杂在他们的教义、行政系统、教会各个方面。
嗯，
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以至于你跟他说这个合不合圣经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因为他的教廷比圣经还大嘛，建国还有最高指导原则啊，这个确实立法、司法、执法都抓在他手上。我们说他共产主义加封建，其实还算客气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些被他们定为异端的基督徒。
哦，他们真定我们为异端吗？
天主教的教义讲得非常清楚。
嗯，
天主教会是唯一能够给你救恩的 institute。
哦，
凡是与这个教会断绝关系或者被这个教会定为 heretics， 我们就讲非义分子好了。啊，这些人呢，你要是与他们交往就是犯罪。
嗯，
你甚至参加他们的聚会回来都要悔改，都要告诫的。
嗯，
啊，所以这个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不，现在的天主教好像比较宽松是吧？
明显你从中国来，这个其实你应该知道的很明白。有的人说，哎，中国政府现在对基督教的政策比较宽松。那你得看他根本政策改变了没有。
应该说是没有。
对，你要知道、天主教罗马教啊，但其实说 Roman Catholic 这个名字是马丁路德后来他才开始叫的。因为罗马从前一直把自己叫做 Catholic， 他就强调所谓 Catholic 就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我，
就是
这个叫做 Catholic、后来马丁路德就把他们叫做 Roman Catholic，
嗯，
来区别于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嗯，
啊，
罗马天主教是有特别的意思了啊。
对，那所以你看现在他们要选一个教皇是非常郑重其事的。一个教皇一选出来，因为他有很大的，我们就讲难听一点，讲生杀大权好了。
嗯，
他可以定你这个人是与教会的教导相合的，或者把你逐出教会，
嗯，
或者撤销你主教的职分啊，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嗯，
常常在发生的。然后他也可以宣布某个地方为圣基，比如说哪个地方圣母玛利亚显灵了，就成为圣基。
嗯，
那个圣基的话，就很多人去那边朝拜。所以你说他是个宗教，他真的就跟我们民间的宗教有很强很强的色彩。
嗯，
但是我跟你讲，老百姓就喜欢信这个。
嗯，
因为他有个东西可以摸，他有个人可以依靠，他自己不用、
这本来就是人弄出来的，所以人就喜欢嘛。
你这样你就开始更明白马丁路德他们那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
嗯，
因为他们根本不许人把圣经翻成其他的文字。
嗯，
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可是自从这个君士坦丁这个东西起来之后呢，拉丁文就成了天主教的正规语言。
对，我一直很纳闷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不让人读续读圣经呢？
对，因为你没有权柄解释圣
经。对啊，这关键是这个权柄是只属于他们的。哎，
只属于他们，
让你看懂了，你不就乱解释了吗？对吧？嗯，
对啊，你乱解释，因为你不是彼得的一波传人。
嗯，
你不能这样解释，这个神的话是圣物，这都是交托给彼得，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交托给彼得。那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解释教会、解释圣经呢？为什么要有神父告解？神父才能够替你，才能够告诉你你能不能得救啊？
对，
因为这都是代表教会的，这些大主教每年要到梵蒂冈去，
嗯，
再从教皇那边领他的圣餐，
嗯，
就等于说是我们从前的这个派驻边疆的将军，对不对？
嗯，
每年要回朝一样，是一样的思想。
嗯，
他们讲不是为了政权，是为了教义，是为了教义的统一，是为了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
嗯，
那对我们来讲，这些通通都是舍本逐末。
是，
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无论你会不会欣赏，它只有基督，只有一个身体。
嗯，
啊，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有多大的不同，只要是信徒、是门徒、是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是跟随主、是相信圣经的人，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
是。
可能有的身体喜欢吃中国菜，有的身体喜欢吃美国菜，
嗯，
对不对？有的身体受洗的时候全身要浸在水里，有的身体说点点就可以了。
但是他只要在基督里，
他在基督里，基督是不可能被分开的。
嗯，
但是天主教的想法不一样，他完全从人的了解这边来想。
嗯，
那既然主耶稣的权柄赐给彼得，那既然教会是交给彼得的，那当然是彼得说了算。可是你读读圣经就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啊，有关于救恩的道理，教会的结构不是彼得说了算的，是保罗说了算，
根本不是。嗯嗯，
对不对？而且所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和保罗在外邦的教会，那很多方面是完全两码的事儿。
嗯，
天主教里面特别特别强调彼得，对于保罗的教训呢，其实提的要少了很多。
嗯，
因为彼得是他们的道统。
对啊，他
既然彼得有道统，
彼得呢就知道把看清保罗了。
因为整个教廷的权力建立在说我们是彼得的传人，而这件事情又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
嗯，
更不要说起初主耶稣所讲那个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其实不是指着这个人呐、啊。
嗯，
他实在是指着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这一个启示上这样招出来的一群人叫做教会。
嗯，没错，
是不是？
嗯，
那任何一个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的都有问题了。
是啊，
因为天主教是说只有我们彼得的传人才是教会，那今天也有人说我们是招出来的一群人，你们通通不是，尽管你们也是信耶稣的，但你们跟我们是不一个身体的。
嗯，
我们是召会。
嗯，
那这也是很有问题的。
嗯，
这个本身只是一左一右而已的。
嗯，就这个跟他类似。
嗯，所以这里面当然可以讲的东西很多啊，我自己的了解也相当相当的有限啊。
嗯，
但是这些呢绝对不是道听途说。
嗯、
啊、你可能问一个天主教的朋友，他不见得知道，但是你稍微读一点天主教的历史啊，这些是历历在目，而且是他们自己亲口说的。
嗯，
实际上就是照着罗马行政系统来建立的一个东西。
是是，
并不是照着圣经的教训，
完全是一个行政系统。嗯，
跟听众朋友讲这些，其实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要点，是我们不管费了多少的口舌，尤其对从中国来的同胞们，那简直就是有理说不清的一件事情。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把历史上天主教的作为拿来等于圣经，等于基督徒的看法。
对，很多人愿意他就
对他说，你看天主教廷压迫伽利略，压迫开普勒，这就等于圣经反对科学，基督教压迫科学，这对吗？
嗯，
天主教廷现在仍然是相信进化论的，你知道吧？天主教廷是接受进化论，因为天主教本身这个结构就是一个进化的结果，
他自己就是一个进化体系。
天主教当时他们是说天动说，不能是地动说。
嗯，
不是因为圣经，他的圣经的读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嗯，
他之所以会接受天动说的说法，是从希腊哲学来的。
嗯，
根本不是从圣经来的。
嗯，
那开普勒甚至伽利略这些人，他们之所以在那边受压迫，他们很明确的说，我们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说整个宇宙绕着地球在转。
嗯，实际上他们是坚持圣经里面的说法。
多坚持我们不敢说，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明说宇宙有一个物理学上的中心。开普勒有一句名言呢、啊，因为他认为整个的世界是上帝智慧设计的结果。
嗯，
他说上帝如果这么聪明的话呢，他要烤一只猪啊，他不会把那个火把绕着猪转，他一定把猪绕着火把转。对他来讲，这个天主教廷的所谓天动之说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只是今天的人向来不管这些，
也他就把这个
啊、十字军呐、啊
嗯、
啊反科学啊这些天主教的立场，通通被算到基督徒的头上，
对，算到圣经的头上。
对，可是你需要知道，天主教自己，
嗯，
那根本不足以代表基督徒的立场。
是，嗯，
那顺便我们就答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
嗯，
他说，既然接近1000多年都是信圣经的。那为什么像达尔文这些进化论呢，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就让世界的人都去信了，把原来那个相信圣经的根基去掉？
嗯，
那我想你明白了，这个天主教本身它这个组成啊，跟它的教义的演变到底怎么来的，你就会晓得。你说1000多年来教会都是相信圣经，其实圣经到底写什么？
大打折扣。嗯，
那差太远了，直到马丁路德他们坚持，他们是舍了命啊。
对啊，
英国法国瑞士这些地方的人，他们舍了命把圣经翻成老百姓可以读的，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就可以读的，这里面所讲的跟教廷讲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人家才从信仰上开始初步认识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是啊，是啊，
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开始慢慢明白圣经到底说什么，那其实相当晚近的事情。 甚至直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仍然是持着一个相当天主教的看法，认为圣经里面的东西啊，哎，跟科学是完全没关系的。
对，
他如果是神的话，他固然他不是跟你讲科学啊，可是保证你挑不出他的错来。
没错，
反而你应该多多跟他学习。
是，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观念。
是
啊，这就可以，
你就是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科学如此发达的这个年代，我们这些人都是搞科学的。我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贵宝贝的东西。
就是你现在实验做出来，
你
去找还很有希望。
根本不跟科学冲突。
是啊，教会在天主教廷的底下1000多年来，所以我们一直把它称为一个黑暗时期。黑暗时期。
嗯，
为什么？因为整个教会，我们上次也讲了，这是一句很出名的话，这绝对不是我自己讲的、啊，在一夜之间从被压迫的变成了压迫人的。
嗯，
但这个压迫人的当然是罗马皇帝带头，是不是？他们这些人到底懂不懂得圣经、
啊？
实在是太有问题了。以后整个教会的做法，甚至直到如今，还有许许多多让人摇头叹息的地方。
嗯，
啊，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根据圣经的话所建立的一个教会。
嗯，
他们许许多多说法跟圣经毫无关系，完全就是人的理学、人的遗传、人的想当然而这样弄出来。
是，
难怪科学在他手下要受害。受害的东西也不只是科学一样，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压迫，对于真正信主基督徒的压迫，那可能比对科学的迫害要深得太多了。
是，
可是反过来讲，什么时候我们才真真正正开始有所谓科学的启蒙？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晓得了，起初的这些科学家，无论是孟德尔，是开普勒，是巴斯德，好多好多，甚至牛顿、
嗯、
出了名的信圣经。我们以前的节目也做过一些、
嗯、
对不对？我们那时候也讲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哪个最大？定律最大。
嗯，
定律是谁发明的？对不起，
上帝，
不是牛顿的发明。
嗯，
定律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的，它是日月轮转的定律。
嗯，
这根本就是小抄，你不信圣经，你到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定律，对不对？中国人就缺在这个观念，中国人也知道太阳上去，月亮下来，是不是？
是。
但是我们不知道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是在神的 law， 神的定义
已经在那里。嗯，
这个定律的观念是100%圣经是清清楚楚写在那，哪个科学家聪明一点去读一下这个定律，那他一下他就超在别人前面太多了嘛。
对，
你什么叫做万有引力定律？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他可以从一个苹果，或者不管到底牛顿怎么发现这个定律，他可以推论整个我看得见看不见的整个宇宙都在一样的定律。
他就是一个恍然大悟，就是。
你也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他的信仰嘛。
对，
同一位神。
嗯，
他不是说造地球是在这个定律，造了月球是那个定律，因此他可以直接把它推成
万有。嗯，他完全是一个推演。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推演，这个叫做圣经的说法。
嗯。
天主教廷在历史上的说法与立场绝对不能代表基督徒的立场，更不能代表圣经的立场。但是圣经本身不是为了给你解释一切的科学定律，它要真解释起来没有人读得懂，读不完的。
嗯，
对不对？但是这一类对圣经的认识呢，甚至直到今天呢、啊、才慢慢慢慢开始我们觉醒过来。在历史上，如果天主教廷算是基督教历史的话，
嗯，
如果天主教的主流思想算是基督教的思想的话，那根本可以说是一个不认识圣经的年代。
没错，
也就是因为大家这么不认识神，这么不认识圣经，所以才有了到了19世纪那个反基督的言论。
嗯，
啊，因为尽管马丁路德他们把圣经翻译出来，也有许许多多的教会，但你直到美国独立的时候还可以看得见那些人为什么都从英国到美国来，仍然在受这些新教会的压迫，因为新教会很快又跟王权连在一起。
嗯，
英国有英国的国教。
嗯，
那我们今天喜欢讲的钦定本 King James Bible， 那个 King James 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人物啊。
哦，
但是他为什么要翻 Bible 呢？哎，跟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又有什么两样？他们利用这些东西。
嗯 ，King James 版本用的人很多。你说那个版本，哦、
他翻的好啊、
哦，翻得好。
就像满清入关，他用怀柔政策，
嗯，
他是用了汉人的大学者，
嗯，
来网罗汉人的心呐、啊。
嗯。
但是满清皇帝针对汉学这么有兴趣，拜托啊。
嗯。
King James 是一样的，他用学者非常非常好。
是他召集了一批学者。
他召集的、
嗯。
因为政治的复杂与干涉，使得当初虽然圣经被翻成各种方言，但是人对圣经的认识主要还是在直接与信仰有关系的那一部分，甚至连对教会的认识都不是很清楚，更不用说圣经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了。尽管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从圣经里面得了许多东西，但是一般的老百姓与教会对圣经这方面可以说相当无知。
嗯，
因为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开放，使得中国的教会也来到了一个类似当初天主教会的关键时刻。
嗯，
好不容易我们对于整个的圣经开始能够看得懂了，
嗯，
因信称义的道理明白了，千万不要随便掉进一些历史的错误里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下回再谈了。
谢谢文哥。
好，
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